1939年11月，大军阀吴佩孚死到北平日本牙科诊所，据说呀，死到日本特务手里了，因为日本人恨他，请他多少次他不出山，不给日本人干活，小日本就下了毒手了。但是这个事儿是传说，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，咱得拿出事实来啊。总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老人们回忆，史料记载，吴佩孚死后挺风光啊，国民党政府对他相当重视，特追封他陆军一级上将军衔，给拨款20万。另外各界的人也太多了，参加的埋到玉泉山，这篇咱接过去。说吴佩孚也有了结果，到了后文咱还得说他，那是没死之前的事儿。这个事儿呢，咱画个句号。翻回头去，还说这冯玉祥，他把段祺瑞抬出来，意思呢，让他取个调解平衡。起这么个作用，平衡他跟张作霖之间的关系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张作霖是干嘛，眼着毛都是空的。张作霖心说，好啊，冯玉祥，你想挟制我没门啊，我能听你的吗？趁早我把你赶下台。机会来了，冯玉祥将军做了两件事。头一件事，他虽然在北平，但是他给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发了密电，这个密电也不知怎么走漏消息了，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，邀请孙中山派兵北伐，打掉这个北洋政府，拥护孙先生一统天下，他也愿意投身革命，拥护三民主义。这事儿跑了风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另外，冯玉祥在一天的早晨领着大兵和心腹爱将陆中林等人闯进故宫，到了紫禁城了，把溥仪及其周围那些人，什么太妃呀、妃子啊、太监呢，撵出故宫。就这么两件事儿，招致各地的军阀一致反对，认为冯玉祥无法无天，你通过谁了？你这么干啊？北洋政府的军阀恨他，清朝的一老一少恨他。张作霖心说话，行嘞，冯玉祥啊，冯玉祥啊，你小子不是个人呢，你不够意思你啊，你嘴上说着一套，你下边做着一套啊。他跟周围的人说，大伙看见没，妈那个巴子的，冯玉祥这一辈子没干别的，竟演逼宫了，曹锟让他逼下台的，溥仪让他给撵走的，黎元洪让他逼下台的，他竟演逼宫了。不定哪会儿他一高兴，他得逼我老张。另外大家都知道，吴佩孚再管怎么地是磕头结拜的盟兄啊，那跟亲哥俩差不多少。冯玉祥背后攮他一刀子，把吴佩孚给造趴下了。像这种人翻脸无情，咱可得防着一点，我咱们得先下手。张作霖开始动作，处处夺权，处处排挤，冯玉祥将军没有立足之地了，他哪斗得过张作霖呢？最后权力全没了，冯玉祥一赌气，一跺脚，离开了中国，上莫斯科了，投靠了俄罗斯，到那儿寻找办法去了。他这一走，权力全没了。要不咱前文书说了， 姚山人说，现在冯玉祥将军不管事儿了，跟王恩普就说这个，就是咱介绍这一大圈。冯玉祥走了，王恩普是长出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。这冯玉祥走了，压得我头上的大山去掉了，这回我什么也不在乎了。咱们翻回头再说当时的局势，局势可乱透了。大元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，那是一生倡导革命，提倡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。孙先生是革命的先驱啊，他现在正着手改革旧国民党。这国民党他一看腐败不行，得改革，得接受别人的建议，得输送新鲜的血液。怎么办呢？新三民主义的主张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得联俄对外，国内得联共，共产党是救国的，我们得合作。孙先生非常明白，同时他还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七次会议，决定派北伐兵。这个决定让张作霖知道了，张作霖心说这孙大炮可是个人物，我跟他比还差得多，怎么办呢？我也来个拥护革命，我要能跟孙中山连上手，将来不愁坐不稳天下呀。张作霖什么人呢？见空就钻，因此马上通电，拥护三民主义，愿意投身革命。他向孙中山表示，我是三民主义忠实的信徒，我双手赞成革命，请您派兵。表现得挺开朗。孙中山什么人呢？也知道张作霖是假的，口唱拥护革命，实则男盗女娼啊。他知道张作霖野心勃勃，但是到现在这个情况，也愿意分化瓦解敌人，也愿意把他拉过来，因为张作霖实力雄厚，占据东三省，还有内蒙一大部分，手下雄兵几十万。你也不要小看了他，要想统一全国，得把他骂个顺当。所以孙先生为了表示诚意，立刻派儿子孙科先到日本，然后又到沈阳见着张作霖谈判嘛。张作霖一听孙科来了，上情款待，沈阳城地覆天翻，举行了隆重仪式款待孙科。在帅府，张作霖为了表示诚意，用家乡的饭菜款待孙科，小米稀饭、老咸菜头，外加贴大饼子。孙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东北的风味，一尝还倍儿香。好，太好了。两个人在席前是边吃边谈，达成协议。张作霖表示，哎呀，我太拥护孙先生了，我太拥护革命了，我老张从今以后也投身革命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孙科回去之后向父亲做了禀报，孙先生才决定北上，亲自见张作霖两个人面谈。据说呀，后来孙中山到了天津，到曹家花园拜会张作霖，第二天张作霖就拜会了孙中山，谈得非常好。就这个形式，滋溜这一下也传到北京的新风楼饭馆。别人说这话另当别论，这件事情正出自那个账房先生刘怀顺，外人送号叫刘坏水，出自他的嘴，说起来挺有意思。单说这天， 早上起来8点多钟，栾铺班大伙正忙活着呢。账房先生刘怀顺从外边进来，一进门先咳嗽两声，大伙擦桌子正干活，回头一看，哟，看刘先生怎么变样了？哎呀，一瞅这刘怀顺，原来穿那个旧长衫，冬夏秋也不离身，现在长衫换掉了，穿上笔挺的最时髦的中山装，当时最时髦的服装是中山装，仨兜，一个小兜，俩大兜，五个纽扣，这有名堂，三民主义，五个扣，五权宪法，都有名的，往脚上一看，经常穿那布鞋没了，换成锃亮的皮鞋，那头在理发馆精心的吹了，吹出几个波浪，大背头还打了点油，锃明刷亮，鼻梁子上还多了一副金丝腿的眼镜，可能还要留胡，多多少少有点小胡，腰板倍儿直，手里居然还多了一根文明杖，文明棍儿，那叫就是手杖，那阵不管走路困难不困难，都拎这么个玩意儿，表示身份，我有地位才拎这玩意儿。一看他也拎上了，从外边一进来，小脸极其严肃。
各位好，各位好。
他一直进了贵房，大伙就瞅着他，心说这孙子这干嘛？这是脱胎换骨了，今儿有病是怎么的？跟往常不一样了。一会儿他把棍儿放下，他出来了。各位，大家都忙着呢。最近这形势嘛，一片大好啊！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已经到了天津卫。首先到曹家花园拜会了张大帅张作霖，第二天张大帅又拜会了孙文孙大帅，地点是张家花园，两位革命同志谈的是极其融洽呀，看来三民主义在中国那非得时髦不可吧，我们每个人都得信奉三民主义，大家知道吗？前些时汪精卫和胡汉民之间也举行了谈判，两位伟人谈的也相当融洽，形势是真不错呀，新风楼也会更上一层楼，革命万岁，革命万万岁。大伙一看这位真有病了，这是，哎呀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就他这号人怎么能说出这些词儿来，这词儿都新鲜呢，以往人们都听惯了，他竟说什么呢？竟骂汪恩普，背后跟这些员工说，我姐夫顶不人揍了，你别看我们是亲戚，我也恨他一天老膏药，实心才黑呀，不说对你们怎么样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刘怀顺什么人？我字儿叫彭举呀，我跟岳飞差不多少，我满肚子都是学问，我到了新风楼了，大材小用，让我当了什么账房先生，光管账不行摸钱，你说他损不损？连亲戚他都防着，可见这人是个小人呐。另外你们，我不愿意说这事，他在外边乱搞女人呢，这些年他搞了多少，你看他虽然说挣了那么多的钱，没存下太多呀，拿出一半的都花到老娘们身上，就因为他胡搞，各位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他有病啊，阳痿呀。 我姐之哭啊，瞪眼守活寡，大伙一听，心说什么玩意儿你？啊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就这事儿，你当着大伙还说吗？不管汪恩普多不容易，你这事儿不应该说，大伙都回避，就是这么一块货。徐永海给他下的结论一点不假，说这刘怀顺呢，酒色财气四个字都占。酒不管什么酒，有酒他就喝，一喝他就醉，喝醉了就冒冒胡说八道，这嘴没把门的。说这色字他更厉害了，他说汪恩普啊，他比汪恩普有过无不及，他挣那点钱呢全花到女人身上，你瞅他那德行，一年四季就那旧长衫换都换不下去，钱哪去了。再说一声，说这财失心太黑，你是没那么多钱，你要有那么多钱，你比汪恩普还吝啬。再说这个气，没囊没气没脸没皮，那个家伙什么什么玩意儿，所以大伙拿的从来没当过人。今儿个发现变了，口唱革命，就好像他是个革命者，你说这玩意儿大伙觉得奇怪不？不仅如此，忙活一天到晚上要关门的时候了，他又出来了。各位大家辛苦了，到我那屋开个会吧。他回去了，开会还？哎，他还有权着急开会？大家都抱着新鲜劲儿，洗洗手，解掉围裙，三三五五到他这屋里，一看他往椅子上一坐，大家坐坐坐坐坐坐。今儿个咱们开个会，人呢得学习，不学习就不能进步啊！现在的形势我说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对你对我都是有益的。今天咱们开会啊，我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。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革命不？革命这词儿怎么解释？大家懂不懂？那阵的老百姓就关心吃和喝，什么革命不革命的，根本听不进去，好像跟大伙都没什么关系。人们谁也没言语，瞅着他，不知道。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讲什么是革命，你们好好听着啊。所谓这个革命，革命是怎么解释呢？最好最简洁的解释就是革命，听明白没？大伙一听废话，什么革命的解释就是革命的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？也许我没说清，比方说啊，我再深着跟你们讲讲，肯定叫你们耳朵能听着新鲜玩意儿。这小子啪啪啪，真是出语惊人。